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不久前，有一位弟兄告诉我说，他因为一个问题睡不着觉。我问他什么问题，他说，昨天团契的时候，别人告诉我，神早就知道亚当和夏娃会犯罪，人类会堕落，这一切都是预先设计好的，神早就决定了要牺牲他的爱子，洗净我们的罪。这位弟兄说，我没办法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他问，你说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呀，确实是真的。然后我给他看了一些经文，比如启示录说，在创世之前，羔羊就已经被杀了。神不受时间的限制，在他还没有创造宇宙之前，他就已经看到了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每一件事都是他觉得可以发生的，否则他就会去重新设计宇宙，让这些事儿不会发生。他看完了宇宙的整个进程，认同了宇宙整个进程中发生的一切，他这才创造了宇宙，开启了时间的运行。所以他知道亚当和夏娃会犯罪，而且他也设计好了救赎我们的方案。这一切对神来说都不是意外。神不会突然召开一个天国紧急会议，对加百列说，有个突发事件需要你马上去处理一下，你赶快去找玛利亚，告诉他耶稣要通过他降生。这位弟兄听我说完了更不开心了。说实话，他问的下一个问题也曾经困扰了我很长的时间。在我考虑信主的过程中，这个问题是个挺大的绊脚石，我相信也绊倒过很多其他人。这位弟兄说，如果神知道他创造的人类只会在伊甸园里生活很短的时间，那他为什么还要创造我们呢？看看我们周围的痛苦和不幸吧，看看有多少人要下地狱，在地狱里度过永生，看看世界上有多少强奸、谋杀、抢劫，看看乌克兰炮火之下死了多少老百姓。神如果一早就看到了世界是这个样子，他为什么还要创造这个世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说的这个问题是基督信仰一直以来都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难题。国际福音传播组织与十字架同行，把这个问题列为对基督信仰的第一大挑战。英国国家广播电台 BBC 把这个问题放在最难回答的十个宗教问题之首。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威廉·克雷与克里斯多佛·希金斯的公开辩论之中。当时因为爱情，我正在考虑信主，但我是一个很格色的人，我没有去看圣经，反而去看了所有我能找到的攻击圣经、反对基督信仰的书籍和视频。所以我特别关注克里斯多佛·希金斯，因为他是反基督教阵营的旗手，而他反对的核心理由就是，神如果是全能的又是慈爱的，为什么会创造一个有这么多苦难的世界呢？其实这个问题第一次在公开辩论中提出来，可以一直回溯到1948年，当时大数学家伯纳德·罗素和弗雷德里克·科布勒斯顿进行了一场辩论。罗素提出了这个成为每一次辩论必然会再出现的问题。在与希金斯的辩论中，克雷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他说，归根到底，这是因为神觉得这一切都值得。当神看到我们敬拜他、信靠他、跟随他的时候，他觉得把他的爱子送给我们做牺牲很值得，他觉得地球上发生的一切苦难都值得。克雷认为，我们想不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低估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不知道我们对神有多重要，我们不知道神有多爱我们。我们很容易看到人的痛苦，我们看得到战争的罪恶，看得到疫情给很多人的生活带来的影响，我们更能感受到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煎熬。我们看到这些就会想，天父啊，有什么能让你决定创造一个这么多苦难的世界呀？是什么让你决定给人这样的动物自由意志、能力和权柄呢？让我们制造出这么多的悲剧和苦难。答案是因为神爱你，他如此珍视你，只要能得到你，这世界上所有的苦难都加在一起都值了。所以在马太福音13章里，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商人搜罗宝贵的珍珠，他发现了一颗极贵重的珍珠，就离去变卖了他的一切 来买那颗珍珠。在那个时候，克雷的答案深深地打动了我，帮我跨过了这个障碍，真心信了主。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离开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问，那么神为什么不干脆建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呢？一个可以得到我们但是没有那么多痛苦的世界呢？神既然掌握绝对的主权，难道不能避免这些苦难的发生吗？为了回避这个问题，安德烈沃麦克在他的《信心与恩典的平衡》一书中甚至说，神的绝对的主权根本就不是圣经的概念。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圣经毫无疑问地在告诉我们，神的主权是绝对的，面对所有其他的力量和权柄，神掌握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在神与自然之间，神与魔鬼之间，神与人的意志之间，根本就没有公平的较量，神横扫这一切还不费吹灰之力。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神的旨意，破坏神的计划，扰乱神的设计。约伯记42章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但以理书4章说，在神面前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这是在做什么呢？在以赛亚书中，神宣告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神想要成就的事，在万古之先就已经立定，没有他做不到的。以弗所书一章说，神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的而行万事，万事就是一切的事，世界上一切的事都是凭着神自己的旨意和计划去行的。除了这些概括性的宣告之外，圣经还给了我们成百上千条经文，告诉我们神在各个具体的事情上都享有绝对的主权。比如世界上没有偶然，一切都定于神的旨意。箴言说，人可以摇签求问，但耶和华决定一切。你可以掷骰子或者摇签，以为摇出来的结果是随机的，其实都是神早已决定了的。因为那些看上去是偶然的事情，其实也是按照神的旨意成就的。诗篇说，自然界完全听命于神，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在马太福音8章中，耶稣斥责风浪，风浪就立刻止息。马太福音10章中，耶稣说，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大钱吗？但你们的父若不许可，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这是耶稣在告诉我们，就连麻雀掉在地上这种没有人会注意的小事，都要服从神的意愿。人的意志更无法与神的旨意抗衡了。历代志下20章写道，你主宰万邦万国，你手中有权柄和能力，无人能抵挡你。诗篇33章说，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神心中的计划会战胜人所有的决策。箴言16章说，人心中筹划自己的道路，但耶和华决定他的脚步。我们的心里可能有各种盘算，但最后的结果还是神说了算。还有箴言19章，人心里的谋算很多，唯有耶和华的计划能实现。或者箴言21章，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水沟的水，他可以随意转移。在创世纪50章20节中，约瑟对把他卖给奴隶贩子的哥哥们说，从前你们有意要害我，但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就连人对抗神的旨意所做的事，就连人的邪恶和罪，最终也都为神的旨意服务。在创世纪27章中，雅各、利百加、以撒、以扫各自怀着自己的私心，但最后都为实现神的意愿做了工作。 什么都没办法阻挡神的主权，神的主权是绝对的。诗篇115章总结说，我们的神在天上，他喜欢什么就成就什么。神喜欢什么就成就什么，没有前提条件。任何想要削弱神的主权的说法，什么人太过邪恶，魔鬼太过狡猾，基督徒缺乏信心，都不能改变这个真理，都抵挡不住神的旨意。在我们的宇宙中，没有什么能阻挡住神，小到麻雀，大到列国，神要成就什么就成就什么。那么既然这样，神为什么不除去世上所有的苦难呢？这也是我一直苦思不解的问题。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再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再把这个问题放下。直到前两天，我在解出埃及记四章十一节的时候，圣灵突然对我说，神正在除去世上所有的苦难呢，难道你看不见吗？你不也参与其中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有任何疑问，神要创造的是一个完全没有苦难的世界，而且同时他还要跟我们分享这个世界，直到永永远远。不是简单的分享，他不只要让我们住在这个世界里，还要让我们跟他一起治理这个世界。在创世纪一章中，神给人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启示录五章说，耶稣又使他们成为上帝的国度和祭司，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神要我们成为他的合作伙伴，跟他一起治理这地。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赋予了我们众多只有神才有的属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我们就像神一样，有自由意志，有权柄，有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诗篇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谁能说这样造我们的神不是完全美善，充满慈爱，蛮有恩典的呢？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恩典就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的动机。我再说一遍，神要创造一个完全没有苦难的世界，让我们，也就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孩子们，跟他一起治理这个世界，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终极目的，也是神的终极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难道你不为神的这个旨意而喜悦吗？难道你不为神有绝对的主权，一定可以成就这个旨意而欢喜快乐吗？让我们为神给我们设计的这样美好的永生来赞美神，让我们为神的旨意终将成就来赞美神。不过有人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不是这样的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说的这个世界就是耶稣经常说的天国，也是启示录里说的新天和新地。我们可能以为天国是与我们的世界完全分开的另一个世界。如果我们在现在的世界上活得很好，做得很好，我们死后就会被接到天国去。但耶稣可并不是这么说的。耶稣反复说的一句话是，天国已经近了，天国就要来了。天国不是跟这个世界完全分开的，相反，天国是要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将来会与这个世界完全重合。而天国的降临需要我们的参与。我们可能以为神坐在宝座上施行一些神迹，天国就降临了，就把世界变成了最终理想的模样。但是如果你认真读圣经，你会发现这不是神做事的风格。他喜欢拣选我们，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权柄，通过我们去成就他的旨意。当神要给以色列人找一个能从一个家族成长为一个民族的环境的时候，他通过约瑟去做到。约瑟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好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法老的宫殿里。当神要让以色列人回到应许之地去建立国家的时候，他通过摩西去做到，让摩西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法老的宫殿里。当神要让天国降临的时候，他拣选我们，给我们权柄和能力。就像耶稣在马可福音中所说的，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所有受造之物听。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神通过我们去成就他的旨意，因为他不只是要得到我们，他要得到最好的我们，他不只是爱我们，他还要建造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耶稣的样子。神真是的，不是木偶一样只知道服从的机器，神真是的，不是唯唯诺诺只能盲目服从的仆人，神真是的，是有思想，有自由意志，有选择，有能力，有权柄的儿子和女儿。还有什么比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在地上建造天国，如何建造没有苦难的世界，更能完美地建造我们的呢？所以神赋予了我们这个使命，神呼召我们跟他一起去建造我们要永远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完美的世界。在希钦斯与克雷的辩论中，希钦斯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大约10万年，为什么神直到2000年前才牺牲他的爱子耶稣？为什么不早一点这么做呢？听到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会为克雷捏一把汗呢？克雷从容地回答说，你不能从时间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你要从比例的角度看问题。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当时发布的统计数字，世界上一共生活过105亿人，今天这个数字可能更大。只有 2% 的人生活在耶稣降生之前。密歇根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发表论文说，神的时间不可能选得更完美了，耶稣刚好降生在人口大爆炸的前夜。圣经说，到了时机成熟，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由女人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耶稣来的时候，很多以色列人已经对律法非常反感，地中海地区相对和平，世界教育水平和识字率已经大幅度提高。今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回看，可以清楚地看到神挑选牺牲爱子的时间是多么的智慧。我们可以用同样的逻辑去看待苦难。当你回看自己的生命时，我相信你可能不止一次地会说，魔鬼的那一次攻击，那一次试炼，我以为会毁掉我，哪知道他只是让我更加刚强，让神能把我高举到更高的层次。我相信当我们生活在永恒的幸福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天国降临的过程中的这一切苦难，跟那新天和新地的奖赏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圣灵在启示录中说，你们不要害怕将要遭受的苦难，我必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在哥林多前书中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权柄和能力，让我们可以充分享受未来永恒的幸福，这完全是出于他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配得。可惜的是，人并不这么认为，人以为自己有了足够的本钱，可以自以为意了。所以亚当和夏娃没有选择顺服于神，而是选择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实，但自以为意的结果就是罪。当人决定靠自己而不是全心信靠神的时候，罪就趁虚而入，进入了我们的生命，而苦难就是这样来的。苦难与罪恶本来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有罪恶的地方就必然有苦难，有苦难的地方就必然有罪恶。苦难是罪恶的结果，罪恶是苦难的源头。一个人若杀了人，就会有一个人死去；一个人骂了人，就会有一个人受辱；一个人欺骗了人，就会有一个人受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受罪，也就是苦难。其实苦难不仅降临到受罪的人身上，也降临到犯罪的人身上，因为罪会让他们失去喜乐和平安。好在全知的神在万古之先就已经预见到了我们的自以为意，预见到了这一切，他设计了拯救的过程，让我们在这过程中可以心意更新，改变我们的自以为意，洗去我们的罪，这样才能真正拥有一个永恒的没有苦难的世界。约瑟从枯井到宫殿的过程预表的就是我们要经历的这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耶和华也会一直与我们同在。在创世纪的结尾，约瑟对出卖他的哥哥们说，从前你们有意要害我，但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应用到神建造整个世界的过程中。在伊甸园里，欺骗亚当和夏娃的魔鬼是有意要害我们，但神自有他美好的旨意在其中，为了要拯救天下众多的生命。在万古之先，神就制定了完美的计划，无论魔鬼多么狡猾，人类多么堕落，基督徒的信心多么软弱，都不能阻挡神的旨意的成就。正如约瑟最终会走进法老的宫殿一样，我们最终一定会走进新天新地，跟耶稣一起永远作王掌权。这就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早就拣选了你，神早就定下要让你效法耶稣的样子，神早就安排好了对你的呼召，神早就定下了要让你得着荣耀。你可能会说，不对啊，真的是说让我们得着荣耀吗？不是应该让神得着荣耀吗？是不是保罗一着急写错了？荣耀是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但是很少人真正理解的词。我们经常听牧师说，我们要荣耀神，或者要彰显神的荣耀。有时候我们在圣经上也会看到，神在这世界上的作为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乍听起来，这似乎很自私。不久前就有一个姐妹跟我们说，她觉得神不爱我们，因为神为了他的荣耀去刚硬法老的心，结果让以色列人多受了很多苦。这位姐妹这么想，是因为她不了解什么才是神的荣耀。其实说神创造这个世界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没有错，只是不够具体。其实圣经说的是彰显神的恩典的荣耀。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六节给了我们最清楚的描述，就如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他又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颂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荣耀在中文里有荣誉荣光的意思，可原文里其实就是四射的耀眼的光辉。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要彰显的不是他的大能射出的光辉，不是他的公义射出的光辉，而是他的恩典发射出来的光辉。而这恩典的光辉是在他的爱子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何等壮丽的光辉啊，何等伟大的荣耀。2000年前神的恩典的光辉穿破黑暗，最大限度地彰显出来，改变了整个世界。完全圣洁的神，毫无瑕疵的人，为了我们这些不配得的罪人，承受了这宇宙中最大最终极的苦难。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承受酷刑，承受死亡，承受神对一切罪的终极的怒火，承受了我们应该承受的一切苦难，好让我们在未来的永恒里不用再受苦难。这不正是神的恩典照射出来的最璀璨的光芒吗？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说，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诸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当我们说要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要彰显的就是耶稣身上发出来的光芒。当圣经说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说的也是为了耶稣死而复活的荣耀。毫无疑问，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被宰杀的羔羊，是对神的恩典的荣耀最高境界的、最清晰无误的、最无可辩驳的彰显。耶稣就是恩典，他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同时，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又实现了神创造这个宇宙的目的，实现了神终极的旨意，是神的主权的终极体现。耶稣在升天之前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洗净了我们的罪，对耶稣的顺服去掉了我们的自义，耶稣的死而复活为我们战胜了罪和苦难。等耶稣再来的时候，罪和苦难都要从这世界上永远消灭。我相信这就是未来在我们与耶稣一起执政掌权的千禧年中，我们要跟耶稣一起去完成的。耶稣是神的恩典和主权最完美的结合，最完美的体现，而苦难是这完美结合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为没有苦难，耶稣就不能为我们受苦，就不能彰显神的伟大的恩典的荣耀。如果你今天也面对苦难，回到耶稣里面，想念他已经分担了你的苦难，这苦难不能伤害你，不能决定你的人生。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战胜了这世界能给你的一切苦难，他有世界上一切的权柄，他的主权是绝对的，只有他能决定你的未来，而他充满对你的爱，充满丰丰富富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你不用有任何担心，神用绝对的主权保护你，神用绝对的恩典祝福你，而这一切都通过他的爱子耶稣赐给你。跟随耶稣，顺服于耶稣，一切的苦难都会离开你，因为他已经为你承担了一切的苦难。你的生命要尽享平安、喜乐、健康、富足，要活得越来越丰盛。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